我们常常听到人鼓励我们说，哦，我们应该要有信心，我们不要怀疑上帝。但到底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什么？我们不要怀疑的又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相信的是神，他就是神，无论我们的情况怎样，无论他有没有把我们想要的给我们，他还是神。我们要相信的是这个，还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哦，只要我们有信心祷告，我们所祷告的，我们靠信心祷告的，上帝一定都会给我们成就。那这两个都是信心，对不对？那你们认为哪一种信心比较深入？哪一种信心比较高？哪一种信心比较好？前者那种信心是信任神的那个全备性的，就是相信有上帝就够了，有上帝就足够了。但是后面那个就是相信，如果我只有得到我自己想要的，我的生命，我的人生才能够幸福美满快乐。所以各位，我们思想，我们每说我们相信神，我们是相信神的充足性，还是我们是相信神因为神可以给我们我们要的，然后我们相信的是那个我们要的才是真正叫我们开心的啊？然后在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当中，各位认识我你们都知道，我跟陈吉我们结婚很多很多年，7年，今年刚好7年，然后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甚至有好意的基督徒哦，他们就会来告诉我们，诶，你们你要有信心祷告你知道哦，我认识的谁谁谁他40多岁48岁也是可以生孩子的，所以你要相信，如果你有信心祷告，神会给你们孩子的。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好意的这样的鼓励我们，但是他们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鼓励，就让我不得不要反思，我祷告的时候，我所谓我靠信心祷告的时候，我到底要相信的是什么？当然我是全心相信，如果神他要的话，他绝对很容易随时可以让我们怀孕有孩子。但是我的心更是被神推动要更深入的审问还有查验，到底我是相信神吗？换句话说，我真的能够相信即使我们祷告很多年了，我们两个也一起祷告了，即使我们祷告很多年了，但是如果到最后上帝还是没有把孩子给我们，那我们真的能够相信上帝还能够让我们夫妻因为上帝本身单单喜乐吗？我们能够真的相信，尽管上帝就算到最后没有给我们孩子，我们还是能够相信神能够使用我们夫妇吗？有时候在人的眼光会总是会有一个人的想法，就觉得好像如果我们没有生儿养女的那个经历，好像在牧养方面，在跟人沟通方面，好像有点缺欠的感觉。但是我们一直被逼的问，到底我们相信什么？或者是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尽管上帝最后没有给我们夫妇孩子，我们还能够在主里得荣耀吗？因为一样的人的想法也是在人的眼中，甚至在一些基督徒的眼中也是有这样的心态，好像没有孩子是人生的一个遗憾，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能够相信这个上帝就是我们的保障尽管最后有没有孩子，我们的人生还是有保障的吗？当然有些人说我们什么养儿防老，这个是我们不奢望，但是坦白讲，虽然有些人口上说我们不奢望养儿防老啊，但是偷偷心里面总是有一点比较踏实嘛，无论怎样我的孩子不乖还是怎样，但是有人陪我养儿不防老，起码防个孤单，还是就是比较有保障的那个感觉就有。但所以我们真的要被逼，然后一直想的时候，好像一直挣扎的时候，上帝一直在催逼我们问的是，到底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是相信神他就够了，还是我们相信我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我才能够荣耀，我才能够有保障，我才能够被神使用，我才能够开心？当然前面我所说的那个我们靠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凭着信心祷告的神能够给我们我们所求的，那样也是信心。但是后面那个只有单单因着神而喜乐，只有单单仰望神，那样的信心其实是更漂亮、更深入、更荣耀的。所以我相信我们这里很多人，我们都是有信心的人，但是我们真的要问 我们的信心虽然是有信心，但是我们祷告，我们的信心的数字 the quality， 我们信心的数字有没有提高？还是我们信了主可能很多年了，但是我们的信心还是一直可能留在一个很肤浅甚至一些很属肉的信心。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思考的这个课题，就是我们的信心跟鬼魔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也会知道，其实连魔鬼连鬼魔他们也是有信心的，但是魔鬼跟堕落的天使，他们即使有信心，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得救。所以如果我们也是信徒，我们的信心如果只有停留在跟鬼魔他们那个程度的信心，那当然不可以。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弄清楚我们自己，我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信对吗？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读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2章23节，这里耶稣在耶路撒冷过了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要信耶稣，因为他们看到他行的很多神迹。但是24节很奇妙的，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的反应是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第25节也不需要谁指证人是怎样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存的是什么。所以很奇妙，耶稣他跟很多可能当代的那些牧者的反应是不一样。通常如果一个名牧啊，他行了神迹医治释放，然后很多人说哇，看了这个神迹，看到人家起来行走，看到人家得释放，哦，他们要信耶稣。正常的牧者他们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哇，因着我的事工，因着这个医治释放，因着这个神迹，哇，人能够信主，哇，我好像是我的事工成功了。但主耶稣这里很奇妙，这里讲到虽然人信了耶稣，但是耶稣却不信任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代表上帝呢，主耶稣是没有被人的那种信心所被说服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上帝是不会被骗的啊。所以耶稣很清楚的知道现在人相信他是为什么，是因为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所以这样的信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肤浅而且不稳定的。什么时候你又没有看到信心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又没有看到神迹的时候，那个信心又不稳了。所以一般上很正常的，如果人哦，他今天看到一些奇特的神迹，一般上当人看到神迹还是当人的愿望得到实现的，通常人一定是惊讶，一定是高兴，一定是开心嘛。然后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哇，看到一个惊奇的事情，哦，我得偿所愿，这么高兴，在这样的气氛人是很容易能够相信的。但是呢，有一个问号，这样的人他们的信心能够经得起考验吗？这样的人他们的信心是真的吗？这个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主耶稣哦，他是非常了解人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善变，所以他不信任人因为看到神迹而产生的这个信心。有时候不要讲耶稣，有时候我们人自己也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我们活够久的，我们会知道我们跟人哦，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很好，然后我们买礼物给他，我们对他一直笑，一直关怀，一直很开心，然后那个人对我们又很友善，因为我们对他好，他对我们很友善，也很礼貌，也很喜欢我们，这个是正常的嘛。但是我们心里会有数，如果这个人有一天我们的意见跟他不合了，或是有一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得罪到他，或是那个诚实话是他不喜欢听的，那个时候他可能对我们就不会那么友善了。所以连我们人对人我们都有这个心里有数，那上帝当然是不会被骗，他不会因为人看到神迹然后就信主了，然后上帝就相信那个信心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们讲到这个呢，这个也不代表凡是因为看到神迹而产生的信心都是假的。因为的确我们也会看到，可能我们自己亲身经验也是这样，的确我们有认识到有一些人，他们确实有一些真的信徒，他们确实是因为他们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可能他们信心也糊里糊涂的时候，他们祷告的时候上帝让他们真的得偿所愿，然后从那一次起 他们就说我诚心要来认识耶稣。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我曾经也听过有些人说，我真的有个东西很挂念，如果这个主耶稣他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医治我的家人，还是帮助我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我一定诚心来跟从他。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哇，一切从看到神迹而来的信心都是假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信心只是什么？只是开始而已。所以从这样的信心，人一定要被带到怎样？带到能够真正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他的神性，他是神，认识他的人性，还有更重要的，认识他的独一性，就是除了主耶稣之外，真的没有别的救恩的源头，没有别的得救的方法。所以换句话说，从信心，从看到神迹而来的信心，这个呢只是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的信心。人在这个层面，人还只是因为那个神迹他很惊讶，但是呢他们真的会将自己生命的主权，将自己的整个人生委身给主，这个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人都知道，我们对神有信心，这个当然是好的，但我们一定要问我们的心，我们相信的到底是神，还是我们向神所求的好东西？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我们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是相信我们的幸福呢是在神本身，还是在我们所求的好东西？所以什么叫做你信你向神求的好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些人生病了，还是我们的家人生病了，然后我们真的靠信心祷告，也是真的靠信心祷告，我们靠信心祷告，上帝啊，我求你让这个药能够奏效，然后让我能够好起来。或者是我们可能有时候靠信心，我们求啊，上帝有一份工作我真的很想要，然后真的那个人叫我去面试了，我真的很想得到这份工作，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前途无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靠信心这样祷告。但是呢我们是信这个呢，我们是相信只有当我们得到那个药它奏效了，只有当我们得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完美的工作，我们才会高兴，我们才会幸福呢？还是我们相信上帝如果我们相信的是那个药啊，就是如果这个药不奏效我就完蛋了，没有药可以救我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啊，我们很多人跟我们讲这个药是最好的，医生也说如果这个药你用了不管用，你就没有救了啊。有时候医生讲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影响。但是我们真的只有相信这个药吗？还是我们相信比如说如果上帝他要医治的话，就算这个药医生说只剩下这个药，然后就算这个药没有奏效了，上帝要的话他可以通过另外一个管道，他可以自己超自然的医治，或者他可以用另外一个疗程来叫一个人得医治。或者是我们是相信神，就算我们得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神要的话他借着各种途径他可以让我们也能够有很美好的前途。所以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药物，一个美好的工作，一些很理想的生活条件，还是在神本身？所以当然我们真的信徒，我们会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如果神他要的话，他绝对有能力将我们所要的给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相信的是上帝，但是其实我们不是相信神是最好的，我们是相信那个我们跟神求的东西比神更有价值。我们相信一份好工作更有价值，我们相信一个乖的孩子更有价值，我们相信身体健康比神本身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跟神求的嘛。所以说我们一个不小心哦，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是信上帝，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跟神求这些好东西。但是原来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诡诈的，我们的心整天欺骗我们。所以原来我们更相信的，更把宝藏放这的地方，更把喜乐放这的地方是这一切的好东西。所以你会看 有时候我们真的祷告了，我们跟神求很多好东西啊，乖孩子、健康、钱啊、好工作，然后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啊，我们整个人就很失落、很难过。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人是圣人，我们得不到好东西，我们还可以很开心。当然，一点点的失望、一下子的失落会有，但是有些人是长期，他很多年因为得不到一个东西，很久因为没有一个他想要的，他一直不能靠神而喜乐。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话呢，就好像他的整个喜乐的源头、满足的源头是在那一些好东西上面，而不是在神本身。所以其实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撒旦哦，他有时候要抵挡我们祷告，他也不是太在意我们人跟神求什么好东西、什么物质的享受、什么地上的祝福还有成功。为什么撒旦其实不太介意基督徒啊一直跟神求这些好东西？因为其实连非信徒、连世界的人，他们也在求这些东西啊。而且并且我们得到了这些好东西之后，其实我们也未必会下面的日子继续为神而活。反而相反的，很多时候我们得到这些很多很好的地上的祝福啊、好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是被这些捆绑，我们越来越要追求，越来越要更多更多这样地上的好东西。所以其实撒旦不管他也不太介意我们一直追求这些跟神靠信心祷告啊，要得到什么好东西。反而很多时候我们靠信心祷告，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得不到什么好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反而还会埋怨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反而没有这么好。所以撒旦呢，总是用这个好东西来造成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有时候一个张力啊，神你没有把我要的好东西给我，你不好的然后就跟神有点矛盾。所以我们真的要真的自己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恢复一个心态，就是虽然我们信徒，我们能够相信，如果神愿意的话，他绝对能够将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但我们要更加相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的信心要一直成长，一直有数字一点，一直更高更高的信心恢复。所以神如果要的话，他能够把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但是我们更要相信，如果上帝没有把我们要的给我们，他自己本身还是足以让我们可以信任，足以可以满足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分享的这个既或不然的信心。即使神没有给，他还是神。即使神他没有在这方面满足我们，他有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路、另外一个管道，他可以满足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确认的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真的能够信有神就够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人总是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个心态，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信心要怎么成长？就是通常你们觉得你们的信心要怎么成长？一般上人的观念是，哦，我的信心是怎么成长？只有当我祷告，然后上帝一直应允我的祷告，我得到祷告的应允的时候，诶，那个时候我的信心就成长了。这个有没有错啊？这个没有错啊，当然这个没有错，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是很正常的成长的那个途径。当然我们祷告，我们看到了实现，这个会叫我们更是认为神是听祷告的神。但是很奇妙的，有时候呢，反而是因为上帝没有将我们所要的给我们，然后呢，过后他用意想不到的方法来满足我们，叫我们惊喜。反而是在这样的时刻啊，我们被带到一个更大的信心。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时候你的信心成长是更大的，因为这个是超出你的想象的。我们以为喜乐只有一定要这样才可以得到，满足一定要这样才可以得到，但是有时候神没有满足我们的心意，但是他用一个新鲜的方法，神的美意当中，他让我们还是能够喜乐，还是能够满足。所以这个叫我们进到一个怎样更高的信心啊，就是我们有一天会发现，原来真的有神就够了。我以为我一定要有孩子，我以为我一定要有一个配偶，我以为我一定要有一个喜欢我的老板等等等等，我才能够幸福快乐。原来有神就够了。所以上帝有时候反而是借着 好像有时候我们依靠我们期盼的一些东西，他们叫我们失望了。我们一直期盼，如果我的孩子乖，如果我的配偶爱我，如果我的家庭幸福，如果我身体健康等等，如果这样我就开心了。但是有时候呢，上帝就是借着有些东西叫我们失望了，然后那个失望反而叫我们被指向一个更高的奥秘，就是原来有上帝就够了。其实各位知道，我们都很喜欢神的应许，对不对？我们每次祷告说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哇，神的应许都是美好的，神的应许都是赐福我们的，这里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神的应许。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原来那位赐应许的神比他所有的应许都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关注，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抓住，我们每次他们讲你要 claim God's promises， 就是你要真的应验神的，你要抓住神的这个应许来祷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的关注就被分神了。其实比那个应许更宝贵的就是那个赐应许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要问我们的心的是，我们真的有看到我们上帝的充足性，看到他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吗？所以刚才那个刚才我们起应经文有读到，我们都很熟悉的哈巴谷书第三章，那里不是说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棚里面没有牛，圈中也没有羊，好像那个情况好像很凄惨，好像那个我们的所愿都好像没有实现，但是呢尽管如此，上帝还是能够叫我们欢心，我们还是能够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所以这个是整本圣经一直在重复的。诗人刚才我们也读，诗人也一直叫我们确认，真的吗？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吗？我们的好处不在这个创造宇宙然后给我们一切的恩典的上帝之内吗？所以我们虽然认识上帝，但是我们要问，我们的心跟神连接吗？我们真的能够相信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尤其是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很久的基督徒，很不错的基督徒，我们要问，我们的心有产生对神这样的反应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问到这个，你认为神有神就够吗？其实有一个阻挡的声音，就是来自那恶者撒旦，会一直唱这个反调。当我们一直要祷告，其实有神就够了，神是一切的喜乐的源头，一切爱的源头，那个时候当你要这样相信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来了，就是撒旦。撒旦的声音一直告诉我们，其实你要的，你需要更多，你看你需要更多的钱，人家才可以看得起你，你需要更多的地上的一些成就，人家才会尊重你你需要很多很多的资源，你才能够生存下去，等等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撒旦一直给我们的声音是，你需要更多人的爱有神爱你不够你需要人的爱，你活在地上你需要有人陪，当然这些也没有错，但是当这些东西取代神的位置的时候，那个就叫我们被骗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不要被魔鬼撒旦的那个谎言欺骗。所以我们今天在搞清楚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信心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不但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弄清楚我们信的是什么，也是为了不要让我们错误的信心有时候叫我们旁边的人混乱。所以有时候刚才我说，我们常常都听到人家鼓励我们要有信心，那我们有时候也鼓励人要有信心。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信心的理念上还有根基上，我们一定要清楚，不然的话有时候呢，我们去鼓励人要有信心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给人信心，我们反而是叫人跟神产生一种矛盾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跟人家讲，哎呀，你要相信有神，你要真的信神，他可以医治你的，他可以让你工作发大财的，他可以给你你心所要的。然后我们一直这样鼓励人的时候，然后那个人一直祷告，然后又得不到的时候，他对神就开始有一个疑惑感，神为什么你听 全部人的祷告，但是你就是不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在鼓励人要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查验每个个案，每个人不一样。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能鼓励人有信心跟神求好东西， 因为神是慈爱的，他是乐意祝福人，他也可以把好东西给我们。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一定要查验。当我们叫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一个肢体，可能他已经单身很久了，然后他你看他单身的时候，他也没有很难过，他也不会很痛苦，然后他你看他的样子，他也不是那种不属灵不懂得祷告的人，想必他自己已经有祷告了。然后如果他已经是这样了，蛮属灵单身也很开心，那我们不要一直去跟他讲，诶，你要祷告哦，上帝又给你一个丈夫的，一个太太的，好像就挑起他原本不存在的欲望，他反而去挑起他那个欲望。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有时候有些东西啊，我们已经查验很久了，有一些决定，有一些我们想做的东西，我们已经祷告查验一段时间了，好像上帝给我们的感动是上帝不支持。然后上帝不支持的话，我们不要好像打起勇气鼓起信心，然后硬说，哦，我要靠信心啊。比如说如果要做生意啊，还是要做什么东西什么决定的时候，好像感觉上上帝好像没有什么支持，那个时候不要乱哦，鼓励人还是自己鼓励自己，我要打起信心，不要想这样多啦，就是进去就是照做就好。各位知道以前我们在旧约也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我们都知道曾经有一度他们打发12个探子去探听这个应许之地，对不对？然后那个12个探子10个人的回报是，哎呀，我们不可以去打战啊，我们会被他们吃掉。然后只有2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是说可以靠信心去。但是因为全体以色列人啊，他们都没有信心了，所以上帝就责备他们没有信心去攻打迦南地。然后上帝就说，所以你们这些不信的人，你们会倒闭旷野。哇，那些以色列人听到上帝这么严厉的话的时候，他们就说，好，我们现在要去攻打这个迦南地了。然后上帝说，这时候你不要去了，我已经惩罚你了，我不会与你同在了。然后可是那一群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上帝已经说了，你不用去打了，我不会支持你的。他们还是硬着头皮鼓起信心，鼓起假的信心，然后鼓起一个勇气说，我们要去攻打迦南地，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劝自己还是劝旁边的人要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查验神在那个时候那个情况那个人身上他的旨意是什么。不要随随便便的鼓励一个人要有信心，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也有一些信徒哦，他们是对神真的是缺乏信心的，可能他们心中有很多的控告感、自卑感、愧疚感，他们觉得，哎呀，我祷告也没有用啦，我这个样子整天犯罪的人，上帝哪里会听我祷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他们明明是神要祝福的，但是他们畏畏缩缩，然后惧惧怕怕，然后缺乏信心。比如说有一些人有些肢体，他们是要跟，或者是有些肢体他们一直跟一些瘾啊，一些毒瘾也好，酒瘾也好，一直征战的时候，然后日子很长，然后每次失败，然后他们就很沮丧，他们觉得，哎呀，祷告也没有用啦，上帝不会，没有能力医治我的。在那个情况很明显嘛，神的美意一定是要把人从一个瘾带出来。然后但是那个祷告的人畏畏缩缩的时候，对啊，那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劝他真的要靠神有信心。或者是有些基督徒啊，他跟你说，对，我跟你讲啊，我真的相信有神就够了，所以呢我有没有传福音不用紧，因为传福音太麻烦了，又要看人的脸色，又要去想怎么跟人家接触。我跟你讲，我真的相信有神就够了，我是很满足上帝的，我的心是给上帝，我一生会跟随上帝，他只有没有传福音。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这样的信徒，我们当然是要鼓励他，你真的要靠信心，神的命令，神给信徒的命令就是要传福音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这样的信徒，我们又要挑战他靠信心跨越他的个人的障碍，然后走出他的舒服地带，然后去做神要他做的。所以各位有看哦，无论怎样，我们在劝人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信心的根基，我们到底是信什么。我们也不能外出神的话来劝人有信心。神的话是说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参与大使命传福音，对不对？ 然后神的话也说，只要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供应我们，叫我们够用。但是神的话没有说每一个信徒都一定会结婚生子，富贵健康，神没有这样的应许。但是我们劝人有信心的时候，不能无根无基嘛。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反思，不要讲别人，我们先问自己。可能我们以为我们信了是神，信的是神，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相信的却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跟神求的那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的细节是很重要，不是糊里糊涂信。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明白，刚才我讲今天的主题是我们的信心跟鬼魔的信心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先来读另外一处经文，就是在雅各书2:14。所以这里我们都知道是讲到信心，雅各这里是讲到信心的。所以2:14，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然后第19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有些人说，有些可能如果是新信徒会想，怎么可能魔鬼也有信心？可是圣经明明说连鬼魔，连魔鬼也是有信心的。然后但是这里讲魔鬼信的是什么？魔鬼单单用这个经文来看呢，魔鬼是相信神只有一位，所以魔鬼不是多神论，好像其他的宗教，哇，神有很多个，魔鬼是相信只有一位神。然后除了这段经文，我们在其他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那个魔鬼还有鬼魔，他们也是相信主耶稣是神的。所以我们在四福音书，我们有读到，魔鬼跟耶稣说什么？我们认识你，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就是神的圣者，你就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这个鬼魔啊，他们真的是认识这个上帝。然后呢，他们不但是认识而已啊，他们还有一个东西可能还比一些人好的是什么？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知道有神，他们也不怕神。耶稣是谁我才不管他，这个神是谁，这个是你迷信。很多个世界的人哦，对神是不怕的，哎呀，我才不管这个神呢，我自己最大，我自己可以掌控我的人生，我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鬼魔啊，他们起码是怕，他们不但认识这个神，他们还怕这个神。所以不但是在刚才的经文我们读到他们因信这个神他们战惊，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每次耶稣要去赶鬼的时候，哇，那个鬼很怕，你干嘛，你不要来折磨我们啊，你要怎样对付我们啊，他们是怕的。所以呢，各位，你听到这里突然间会不会对魔鬼有点改观？诶，其实这个魔鬼好像还不错，他还有信心，然后他的信心还叫他有点反应，会怕。有时候不要讲非信徒啊，有时候有一些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他们麻木的时候啊，好像也不是很怕神，圣灵一直跟他讲，你不要这样，你不要忘记我，你要来回来找我，你不要犯罪，好像哎呀，不管这个圣灵的感动，也不是很怕。所以这个东西叫你听到这里就觉得，诶，其实魔鬼也不错啊，那为什么他叫魔鬼？所以那到底有什么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的确那个魔鬼他起码承认有神，然后起码会看到神，想到神会战惊，这一点起码是不错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其实雅各他也承认所以他也说你信的不错，对不对？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因为连魔鬼也这样信，所以这个是不错。但是不错不代表够好，所以他们鬼魔的信心是不够好的信心。
所以我们
要明白，这个魔鬼啊、鬼魔啊，他们是在灵界的，所以其实他们是看得到灵界的上帝，我们是肉眼看不到。所以鬼魔其实他们对属灵的事实，他们对神学，其实比很多的人，甚至比很多的基督徒还准确的。有些基督徒认识神啊，认识属灵的事情啊，还是一点乱七八糟的，这里听那里听，也不知道是听真正的福音吗？但是这个鬼魔啊，他们起码他们的神学，他们对属灵的事实，他们是更掌握的。但是呢，他们的问题是在什么？你看那个魔鬼很厉害嘛，他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还可以引用很多的经文。有时候我们自己突然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神的话在讲什么。但是这个鬼魔他不但懂神的话，他还可以应用。哎，哦，现在你肚子饿，我叫你做什么？现在你需要荣很渴慕荣耀，我要给你什么怎样的话？所以他们不但懂神的话，他还会用神的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我们所以从这里呢，我们要真的明白，魔鬼的问题呢是，他们只有一个知识性的那个信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识性的信心绝对不代表一个人是得救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只有懂一大堆神学道理，很多很多的圣经知识，那我们不一定我们还不一定是得救的，我们还要多确认。所以其实魔鬼的问题哦，不在于他们不认识神，也甚至不在于他们不相信神。那你说他的问题在哪里？鬼魔的问题不是他不认识神，也不是他不相信神。有些人说，哎呀，鬼魔一定是不相信神，所以他们这样。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不喜爱，也不顺服他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然后呢，还以为自己有能力可以反抗上帝，还以为自己可以跟神平等。所以这样的一个鬼魔般的信心呢，其实有没有用啊？为什么雅各说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死的意思就是没有用的，没有益处的。所以你懂了又怎样？这个魔鬼他懂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怎样？能够救到他吗？能够叫他不下地狱吗？其实就头脑上有一个信心，知道有神，知道神的话说什么，这样的信心是没有用的，没有益处的。所以这样的信心没有到达得救的地步。所以这样的鬼魔般的信心呢，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所相信的神和真理而产生什么一个知罪然后认罪悔改的那个心态。然后他的生命的方向也没有因为他所认识的改过来，他没有因为这个东西他没有因为这个神是真的，所以我要改我的方向，我不应该跟神对立，我应该跟神配合。魔鬼从来没有这样想的，他对神的认识没有导致他发现我不应该跟神唱反调，我乃是应该顺服神。所以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基督教我们每次讲人是因信得救，人是因信称义。但你要知道，不是每一种信心都能叫人得救的，也有信心是不至于得救的。所以因信称义是没有错，因信得救是没有错，但是那个信是信什么？所以下面我们另外我们讲到这里，当然很重要，我们一定要问，所以什么才算是得救的信心？所以各位认为什么才是得救的信心？哇，魔鬼都已经信到这个程度了，他还没有得救啊，那到底怎样才算是得救的信心？所以有两个元素，第一，你信的对象一定要对，对不对？第二，你信的那个理由也要对，你要为这正确的理由来相信。所以我们很熟悉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信神，我们要信谁，我们信神 for what， 为了什么理由。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讲到信心的那个对象，神独生的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然后十八节， 可能我们每次读十六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读十八节。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这里讲到得救的信心很简单，就是要信耶稣。但是不只是信耶稣，不但只是信有一位神，我们得救的信心是，然后魔鬼只是信有一位神，但是得救的信心是信不但只有一位神，那个神是非耶稣莫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只有靠着耶稣我们人才能得救。然后呢，信心也是要因着对的理由来信。所以刚才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为了叫我们不被定罪，为了叫我们得永生。不被定罪的意思就是我们罪可以得赦免，所以这个就是对的信心的理由。所以各位想，所以对的信心的理由就是我信耶稣是为了罪得赦免，我信耶稣是为了要得永生。但是各位想想，如果这两个关键元素你少了一个，那就不行了。所以想一下，如果你信的对象对了啊，这里很多人起码是相信耶稣的，我们信的对象已经对了，我们信对了，这个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信的理由错了，可不可以啊？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时代，很多去教会的信徒要反思这个东西。我们去教会都是赞美耶稣，祷告也是祷告耶稣，但是即使我们信的对象对了，但是我们信的理由错了，那也未必能够叫我们得救。比如说啊，如果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呼求耶稣，我们信耶稣是只有为了要得到金钱，只有为了要得到一个配偶，一个爱情，只有为了要得到健康，你说那个是得救的信心吗？有一个弟兄他问我，这个有什么问题啊？我信耶稣啊，我又不是信财神来得钱，我信耶稣来得配偶没有错啊。你们觉得，所以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所以你信的对象对了，但是你是为了要得健康、得财富、得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有没有错啊？当然信耶稣哪里可能错，但是这个信心是没有错，耶稣可以给我们，但是这个不会带，这个不是至于得救的信心。各位还记得在四福音书哦，有一个故事讲到十个大麻风病的人，他们去找耶稣啊，主耶稣你可怜可怜我们，看我们大麻风这么可怜，人家都排斥我们，我们不能跟现在我们也是整天讲隔离隔离哦，那个十个大麻风病人真的很惨，不能跟家人住，要隔离啊，真的是人生没有盼望。他们靠信心呼求耶稣，有没有用啊？有用，对不对？他们都得医治了，但是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得救。所以信的对象对，但是所以当我们可能我们为这另外一个理由我们来信耶稣，但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他有恩典，按着他的主权，靠着他的恩典，他可以也将你要的给你。比如说有些人去教会，他是为了找钱、找健康、找配偶、找孩子乖巧等等，神的善、神的恩会让他也可以得到，但是他顶多得到那个，他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们的信心那九个，他们顶多他们的大麻风病得医治，但是过后呢，过后他们还是会死的，他们灵魂没有办法得救，如果他们没有被带到那个得救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对我们的心很谨慎，不要被我们的心骗了啊！我来找耶稣啊，我没有错，我不要找别的神。那大家还记得我们主耶稣也行了一个很出名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但是呢，所以那时候很多人跟着耶稣，超过五千个人听耶稣讲道，然后耶稣都喂饱五千个人。但是后来啊，很多个人全部离开，不是全部，很大多数人离开耶稣，然后耶稣也说，耶稣跟那些跟着他的群众说一句话，你们今天跟着我是因为你们吃饱了，你们看了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你们吃饱了，但是你今天要吃我的血喝我的肉。哇，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讲到救恩，讲到宝血，讲到赦罪，讲到要跟主耶稣合一的时候，哇，很多人听不懂，他们就跑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信对对象， 但是我们的理由错了。那五千个人他其实是他们跟着耶稣为了干嘛？哎呀，耶稣这么厉害啊，从很少的东西可以变很多东西可以吃，好像人家现在投资哦，一点点钱变成一大堆钱，哇，这个耶稣这么厉害，哇，我什么不劳而获，我跟他就是有好处了，他就跟着耶稣为了这个理由。但是耶稣刚才我们读了，他不被骗，所以我们真的也不要被自己骗，也不要被魔鬼骗，我们信对对象，我们的动机错了，可能在神的恩典里面他还会给我们一点好处，那个面包我们是吃到了，那个麻风病是走了，但是那个救恩不一定得到。所以那你说，那这个是比较难理解，那另外一个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我们信的，我们是为了对的理由信错对象怎么办？所以有些人真的是啊，他是我真的要得我真的要上天堂的，我是真的要认识神的，但是他对象错了，他去信靠另外一个偶像，还是他信的是一个伟大的牧师，哇，这个牧师很厉害，讲的道很好，他就把他的信心放在这个对错误的对象上，这样他也不会得到得救的信心。所以这个第二个大家比较可以明白。所以我们讲到得救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得救的信心呢，现在大家听的时候，大家可能现在开始比较谨慎了一点点，因为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跟鬼魔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得救的信心包含什么？得救的信心一定会包括知罪。我刚才说了，魔鬼认识神，但他们不会承认他们的罪，也不会悔改，所以得救的信心是跟这个倒反的，是一定会知罪，一定会悔改，然后悔改过后要干嘛？就是顺服真神。所以一个真信的人，他是不但停留在像魔鬼这样知识性的信心，一个真信神的人，他是从知识性的这个信心延伸到他心里面对神全然谦卑的降服，然后这个心会影响他的意志，以致他最后会行出神所喜悦的那个行为。所以我们真的要真的辨认我们信徒跟鬼魔的信心的不同。那另外一个不同啊，也是如果大家思想，然后鬼魔跟我们的信心还有什么不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鬼魔他们虽然信有神，但是他们的信是不甘愿的，不喜乐的，这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呢，你会发现鬼魔他虽然知道神是真的，神也有能力，但是鬼魔一点也不会因为这个事实而高兴。然后他们虽然认识神的话，但是他们不会遵行神的话。他们虽然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他也知道主耶稣是有复活的能力的，但是他们一想到耶稣是有复活能力的，他们不是喜乐的，他们是咬牙切齿的。所以这个呢，会跟我们信徒的反应啊，希望是不一样啊。大家如果你确认，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反应，即使我们信跟鬼魔的内容是一样的，鬼魔信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鬼魔信有神，神只有一位，我们也信神只有一位，但是那个心态，那个喜乐，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确认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刚才经文告诉我们，鬼魔因信他们是战惊的。那为什么鬼魔战惊啊？圣经告诉我们，惧怕是跟刑罚有关系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惧怕含着刑罚。所以鬼魔为什么他们信但是他们怕？因为他们已经定义不打算悔改。所以当他们不打算悔改，不打算跟神和好的时候，然后他们又知道这个神是有能力的，当然他们心中自然会害怕末后要来的审判。但是我们的整个反应跟鬼魔的当然不一样。所以真正的信徒哦，不是因信而害怕，真正的信徒是因信而得平安的，因为我们跟这个上帝已经和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这个鬼魔他也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祷告，我们信徒的信心一定要超越 鬼魔才像样，对不对？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心，那我们的信心也跟他们一样程度，那怎么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问，如果连鬼魔他们这么刚硬，但是他们起码看到或者是想到神的时候，他们会战惊，他们会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会怕耶稣你要把我们怎样，那起码他们是很认真的看待上帝的权柄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问，我们是信徒诶，我们起码要比鬼魔高一点啊。如果鬼魔都怕了，都谨慎了，都把神的权柄当真了，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跟他们比他们更大的更美的那个信心？所以各位，你在读这个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讲到鬼魔因信而战惊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联想到在新约另外一处经文也告诉我们信徒要战惊？所以这个鬼魔因信心而战惊，但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刚才我们起因经文也读了，那里圣经叫信徒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虽然即使我们有得救的信心，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不要空空的只是说哦，我信主。我们真的要知道，如果那个信心是真的，一定会有行为的。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刚才我们读了，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跟鬼魔最大的不同在我们的信心，就是鬼魔的信心哦，一定不会带来圣洁的行为的。所以每次我们讲到这个课题的时候，一定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人的得救不是也不可以不可能靠人的行为，只有神的恩典能够叫一个人得救。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清楚，行为是信心的凭据。哇，很多现在的人不是只有想这个，行为是信心的凭据。很多现在的信徒啊，把信心的凭据当作是什么？哦，信心的凭据是我得到我求的。你看我信心这么大，我信心是对的，我信什么我就得什么。哇，这证明我的信心很大，这证明我的信心是神喜悦的。所以现在的人哦，他们可能被塑造得到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叫做信心的凭据？你信什么，你求什么，你得什么，就是说你的信心是很伟大的，很厉害的，很属灵，很蒙恩的啊。你信什么，你最后得不到你要的，那就证明你那个信心是软弱的。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你信什么你信自己要的东西你就一定得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信心的凭据就是行为。当然因为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一个人他如果他的生命已经转变了，他的生命已经是蒙恩了，他自然会有蒙恩的果子，就是蒙恩的行为的。所以如果呢，我们真的很清楚，不要掉入任何极端。有些人呢，他们是只要救恩，只要得救的信心，但是他们不要行为，这样的人是自欺欺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只有信心没有行为，那个是假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极端，如果人他以为他可以靠他的行为可以得救，那他也是大有误解。所以我们在这个信心行为方面啊，很简单一句话，在信主之前行为不能救我们，但是在信主之后，那个蒙恩的行为应该是跟我们的信心相应而产生的 corresponding。 我们信主之后应该会有那个 corresponding 相应的那个行为。所以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他会告诉我们，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而且呢，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没有行为的，那这个信心是有缺陷的。那有缺陷的信心，可能就是这个信心可能不是得救的信心，可能只是刚才我前面讲的你是得到一些好处的信心而已，但是还不至于到得救的地步。所以如果呢，有人哦觉得，哎呀，我信主就够了，我的行为有没有改，有没有进步，那不用紧。那他真的是要反思，他这样的信念他如果留着的话，他一定要问，这样他是真的信徒吗？所以我们虽然哦，我们都知道，你讲到信心和行为的时候，每次有点大家可能会有点点 有点点怎么讲，有点点紧张，或者有点点受控告，因为我们会知道我们的行为都不一定不会完全，所以我们听到信心跟行为的时候啊，我们也一定要小心不要掉入一个错误，马上下一个定论，哦，因为我看到我的行为很差，所以我肯定不是得救的。我也很怕我们每次讲这课题的时候啊，每次叫我们要反省自己的信心的时候，有些人就因为这样失去得救的救恩，得救的确据。当然我们信徒呢，即使信了主，我们的行为也不会到够好的那个程度，但起码我们会知道我们的信心如果是真的，我们会一直被催逼要改变，要有转变，然后要有进步，所以我们起码要有这个愿意成圣的这个心态。所以这个是我们都要配合圣灵，叫我们的信心可以从一个知识性、一个道理性，到一个真的实际活出来的一个层面。所以以前我也是，我以前刚刚听到这个很蒙恩我们生命堂的信息的时候，我以前总是觉得，诶，其实我喜欢一个礼拜常常去教会聚会，我相信这里很多人也是这样我很喜欢一个礼拜参加很多个聚会，哇，在教会听信息的时候很享受很平安，很开心，很蒙恩，听信息的时候一直觉得很认同信息讲的就是对的。然后以前我觉得，诶，做一个基督徒，我喜欢每个礼拜很多次来教会，又喜欢听神的话，已经很不错了，然后还在那边沾沾自喜。可是后来呢，我发现其实这样还不够，单单喜欢来聚会，单单喜欢听神的话有什么益处啊？用雅各书的话有什么益处？除非我们真的能够行出来，能够活出来，不然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旁边的人都没有益处。所以刚才雅各用的例子，我们的肢体如果没有饭吃，没有东西喝，然后你跟他说我靠信心为你祷告，你会好的，那这样的信心对他有什么益处？倒不如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来支持我们所谓的祷告，来祝福那个肢体。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真的在神面前正直省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信心所带来的生命的转变，还有真行为。所以今天的信息讲来讲去啊，其实就是要挑战我们对信心的眼光，不要只是停留在，也不要满足于好像跟魔鬼一样的那个层面的信心。我不懂今天有些人哦，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啊，会不会觉得有点震惊？怎么可能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跟魔鬼的是一样的？这太荒唐了，怎么可能我们跟魔鬼相提并论？这怎么可能？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或许在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身上，他们以为他们是基督徒，也以为自己的信心已经够好了，但是原来他们信的还不够完全。所以保罗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在哥林多后书，我今天就是用这段经文来结束。今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叫我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他这句话是跟信徒说的，也要自己试验。所以有时候在教会啊，有些牧者还是有些人怕我们叫人失去得救的确据啊，我们不敢讲这句话，因为我们一直要给人得救的确据，我们要给人那个得救的盼望，但是我们有时候不敢叫人家自己反省自己查验。所以这里保罗说，你真的要自己查验有信心没有，因为其实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最清楚你里面信的是什么，你的喜乐的根基在哪里，然后也要自己试验。所以这个短短的经文讲了两次，自己省察自己试验，岂不知你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很多人呢，他们以为哦，他们信的是耶稣，然后他们也以为他们已经有那个得救的信心了，但是其实哦，可能他们比较相信的是他们跟神要求祈求的那个好东西。换句话说，他们的喜乐，他们的满足是多放在我跟神求的这个好东西才可以给我满足，但是神本身好像没有那么可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的这个信息哦，会不会觉得今天的信息好像可能有点难，因为有些人可能以为 我已经很清楚我信的是什么，或者是有些人以为我已经信对了，但是听了这个又觉得，哎呀，我现在不懂我是得救的吗？我现在是不懂我的信心对吗？其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醒，那样其实也是好的。尤其我们看到在现代的这个时代，很多的信徒他们是留在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境界，所以很多的这个时代去教会的人哦，其实很多信徒，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很多信徒其实是很舒服的，然后他们追求的也是一个很容易的信仰啊，我来找耶稣就是为了五饼二鱼咯，我来找耶稣就是麻风病的医治，我来找耶稣就是因为他行了很多神迹，哇，很厉害，很好，很容易，很方便，对我很有益处。所以现在在这个时代，很多的信徒他们所谓的信心，他们为什么要追求信心？因为很多的神迹，因为他们自己要的东西所以尤其在这样的时代，有时候有一点这样的反省是需要的。所以今天的信息是特别要唤醒可能在信主的人群当中有一些已经沉睡的，有些是挂名的，有些是自己以为自己还不错的，这样的信徒呢，上帝是要把我们唤醒所以有些信徒可能他有祷告，可能他也去教会，可能他甚至洗礼了，但是如果他发现他的生命的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来，他去教会，他祷告，他洗礼，但是他的人生方向，他为什么而活，他追求的东西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要追求家庭幸福，在地上平安无事我不管什么天上的事，不管什么属灵的事，不管什么神的旨意，这样的信徒呢，他真的要被点醒，他真的要被唤醒。所以但是在真正的信徒身上，我们会看到像刚才经文说的，如果你不是可弃绝的，换句话说你不是灭亡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真的有耶稣就够吗？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是最大的宝贝吗？主耶稣是最大的宝藏吗？主耶稣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吗？这个是真的，当然需要挣扎的。然后主耶稣的宝血才是唯一能够救我们的吗？所以因此我们悔改，我们谦卑，我们降服于主。所以今天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说我们要查验，要省察自己，但是我最后一定要讲一句，就是我们也不要太担心，因为我们在查验的时候，如果你越查验越害怕，越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得救了，其实你会怕你没有得救，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征兆。有些人他还不管他有没有得救，他只要自己祷告的钱得到了他就高兴了，自己的孩子乖了，我祷告成功了就高兴了，也不管什么得救 不得救，天堂到底是存在的吗？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查验然后我们越查验越有点担心，哎呀惨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亏欠神，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信徒，那起码这个证明我们的心是愿意真信，所以才会怕我们信错了，信假了。如果你的心是这样呢，上帝一定会怜悯你，然后把你越来越带到纯正正确的信心里面。所以我们的信心，我再讲一次，我们要祷告，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我们信心的数字一定要提高，因为有一种信心是属肉的信心，是魔鬼般的信心，是不悔改的信心，但是我们信徒的信心不能只有在这个程度，我们的信心是真的跟神和好的，然后有那个信心的果子和行为的。所以刚才我讲魔鬼般的信心是叫魔鬼只有战惊，但是信徒如果真信，一定会带来平安，也会结出蒙恩的果子。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盼望神让我们今天信对对象，也信对理由，然后真的有对的那个证据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起祷告，让神让我们的信心不是无用的，不是死的，乃是对我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人都有益处的。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神，我们感谢你，神你的话的确是要深入我们的心要甚至拆穿我们心告诉我们的谎言。神，今天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做工。神，我们对信心有哪一个误解的地方，求神你调整。我们在你面前需要更新，需要成圣的地方，也求神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不要不要留在一个很肤浅或是属肉的信心，乃是求神你让我们不但是得着一个得救的信心，也求神让我们也能够生出那个信心所带来的真正的果子，真正的讨你喜悦的那个行为。神，我们不够的地方，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相信神你会帮助我们，我们也为着你的救恩，为着你向我们施恩，也为着你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叫这个信心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